牧师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接下来看《历代志上》第20章，今天的经文只有8节。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故事呢，有一只猫跟一个老鼠，好像 Tom and Jerry 一样。故事的背景呢，就是在一个小村庄里面，住着一只猫。这只猫呢，它的性格就是天生是自以为是的一只猫。然后还有另外一只小老鼠，这个小老鼠是非常的聪明的，就像《Tom and Jerry》里面的 Jerry 一样，是很聪明的。这只猫呢，它很自信，它总是觉得自己是这个村庄里面最大的动物，就是没有狗了，就是它好像是最大的一个动物一样。然后这个小老鼠呢，总是每天小心翼翼的生活啊，避免与这个最大的动物，就是这只猫来对抗哦。然后有一天，猫就很自信了，在这个村子里面宣布说："我要挑战你们所有这里的动物，看看谁能在这里找到最好吃的食物。那我一定会赢的，因为我比任何动物都厉害，因为我现在是最大只的。"所以，所有动物呢都因着不敢得罪它，就接受了挑战。当然，小老鼠也是参与在当中。猫就笑着说："你们这种小动物实在是太可笑了，这样小只怎么跟我比呢？我随随便便就可以找到几只大鱼，又找到几个大块的肉呢，就可能就可以赢了。你们怎么可以比我找到更好吃的呢？"所以他就比赛开始的时候，猫就真的是在村里面一面走一面找，他就找找找找找，他就觉得说："算了啦，这些小动物还是没有办法拿这种大鱼大肉的。"所以他就去舒服一下，就睡了一下这样子，所以因为他对他自己很有自信嘛，他觉得这场战争，这场挑战呢是对他来讲很简单的。小老鼠呢就很认真的在进行哦，他不但只是去找，而且还去研究每个角落，还去问其他动物的意见，所以最后挑战结果出来了。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所有动物呢都将自己的食物呢拿出来展现。猫呢，它真的是带了几条普通的鱼跟一些肉来给大，很得意的展现给大家看。它自己认为自己应该是赢了。然而呢，小老鼠带来一个很特别的食物，这个食物呢是它问过所有动物里面想要找到的一个食物，而且呢是不容易找到，但是它在这个市场里面它找到这个很美味的奶酪，就是 cheese。那时候的然后呢这个 cheese 呢，它一拿到来的时候，就是很有一个香味哦，就是香味扑耳，而且是很稀有，一般动物都不会找到。可是这个小老鼠是穿街过道去到那个地方，把这个 cheese 拿回来。所以最后呢，大家都觉得是小老鼠胜利了，这个猫呢就失败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很惊讶，这个小老鼠竟然可以拿到当时候觉得最好吃的食物就是那个 cheese 在当中。所以这个故事很简单，很像猫与好像那个兔子与龟赛跑的那个例子一样。可是我只要把它变一变，就给我们看到说，其实骄傲跟轻敌呢，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致命伤。猫因为自以为是，所以没有认真去找食物，最终输了挑战。那认真对待每一个挑战的小老鼠呢，它真的是细心去准备，用它的智慧，用它能做的事情，它用尽它可以做的事情去挑战这个，去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它就赢了这个比赛。所以这个故事真的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道理，就是即使你很强，你很有经验，但是也不要因为自信呢而忽略了挑战的困难。不然这次带你引到你到一个失败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会讲今天的故事？这些故事只有这些故事呢，其实在看今天经文只有8节，但是这8节里面呢，相信你们经文里面都会有写到一个括弧，他就讲是从撒母耳记下里面的一些历史抽出来再记录在这里的。那所以更详细的背景呢，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到第21章呢，都有摘录下来哦。你可以看到从12章到21章这么多章的经文，在这里只记录了8节，所以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作者只记录了8节？ 其实从撒母耳记来看的时候，这里的大卫呢，其实已经表现比较软弱了，因为呢，他在这十二第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他经历了两件他人生里面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他行淫的事情，跟拔示巴行淫的事情；第二呢，就是他的儿子亚撒龙起来叛变，追杀他，搞到家破人亡。一个残局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大卫真的是很软弱，他很多生命上的软弱，但是我们看到神在前几章的时候就已经应许他，你会怎样得胜，以色列会怎样得胜，神还是在这里呢去守约。尽管大卫他很软弱，但是他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应许呢仍然的继续成就。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大卫的身上一起来学习功课，免得这些事情重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样经文里面，我把它的主题定为人的软弱，神的信实。真的我们从人的软弱里面看到，其实神的信实是没有变的。我把经文分成两个大点，从经文来看呢，我就把两个时间点分成两个大点。第一呢，就是说过了一年的第一个大点，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个大点呢，就是从第四节开始，他也讲到后来怎么样的。所以第二个大点，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就讲到说大卫的软弱啊。从经文里面，我们可能没有很清楚看到，但是如果你再去细查考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当时大卫在做什么。我把第一个大点分成两个小点。第一呢，在第一节里面讲到说大卫他没有持续警醒的心。我们来看经文，这边经文第一节说到，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 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约押攻打拉巴，将城轻抚。所以过了一年，通常过了一年你们会想到去年，对不对？就是整个时间过了一年嘛，就是今年的事情跟去年是大概同一个时间点，就是他们在收成的时候又是同样的敌人又来了。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因为一直在提醒我们同样的日子过了一年，所以还是在一个日子里，同样的时间点里面，同样的敌人又来攻击又来起来要打仗了。所以去年的今天又要开始打仗，而且敌人还是一样。但是大卫呢，真的看起来很像在一个轻敌的状态里面啊。经文记载说，列王出战的时候是约押率领军兵。当然大卫可以差派约押去率领军兵，可是后面的经文又在记录一句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啊。刚才 Pastor Stella 有大概讲说他住在耶路撒冷在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翻回去看撒母耳记下的时候第十一章二到五节的时候，就有记载到说那时候大卫在做什么呢？圣经记载呢是他仍住在耶路撒冷。然后第二到第五节这边我就读给大家听，这边记载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七八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候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于是他怀孕了，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是一个人，在所谓的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犯罪啊，因为没有人看见了，身边的人可能都去打仗了，所以他就很悠闲的在这个王宫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他悠闲到什么地步呢？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说他一日从太阳平息，所以这段期间大卫应该是最享受 我们人都很想要的就是睡到自然醒，所以他应该是睡到自然醒，因为起来的时候可能已经黄昏了，就是太阳已经西斜的时候他才起床。起床做什么呢？他没有去打仗，他就觉得派其他人去就可以了，然后他就在王宫上面呢，高处的地方呢，就走来走去，可能在思想，然后放松，就看到美女在冲凉，结果就与这个拔示巴呢行了淫。但是历代志在这边呢，他完全没有记录这段的历史，所以从这一边呢，他只记录了神仍然在工作，神仍然在让以色列可以得胜，让约押打这个拉巴的时候可以将这个城啊真的是轻浮。所以我们看到说，虽然当时候大卫可能他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可是神的信实，神对以色列的应许仍然是继续的。这里有一个功课给我们学到，就是可能大卫真的是认为自己的王位稳固了，现在的权力跟军事呢已经达到一个顶峰的地步，觉得周围的敌人呢大部分呢都被征服，从上一章看到说只剩下这一个城啊，其他的都是逃到这个地方去，所以他觉得去年的敌人跟今年的敌人一样哦，所以他没有放在心上，甚至呢他可能看到亚门啊，这个亚兰人呢已经不帮他们了，所以可能觉得他讲说可能是小菜一碟，就觉得是小事一桩，就没有放在心上。可是你看对比以前过去，从历代志上十七章开始到十九章，我们可以看见很长经文就是形容大卫怎样攻取，怎样掠夺，怎样得胜，怎样摆阵，无论大大小小的仗他都在其中。你们看到昨天在打仗的时候，就是一年，就所谓的经文里面的一年前呢，大卫还是亲自率领军队呢去摆阵去打亚兰人的。现在过了一年，列王出战，大卫就待在耶路撒冷，所以就看到说他因着太闲空太放空的时候太轻敌呢，结果自己就跌倒了，不但只是在行营上的事情跌倒，而且是到了一个可以杀人的地步。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越是成功越是安逸的时候，我们越容易失去警觉，也真的是很容易让我们的肉体来出头，所以我们要很留心。我们来看第二个小点，就是从第二到第三节，这边讲到说大卫呢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持续感恩谦卑。在第二到第三节里面，这篇经文说到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金子重他一连得，又镶着宝石，人就将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放在铁靶下或铁斧下。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你会感觉到记载的方式跟大卫打营仗的方式跟前几章所记载的味道有点不一样。他一连得在第二节一他连得，大家知道一他连得有多重吗？有去查找一下有多重吗？一他连得有三包米左右在你头上，34公斤。你可以想象这个金冠冕跟宝石是多么的重。所以在这里记载的时候，其实大卫跟众军拿了这个金冠冕的时候有一点点骄傲的味道，因为他是把它戴在头上，然后夺了许多财物呢又没有说怎么样去处理，拉了很多人出来呢也没有说杀掉，而是放在这些锯下铁靶下然后还有铁斧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说过去呢大卫呢他即使是留下来的战车的马的蹄筋他都把它砍掉，把所有夺回来的金还有银还有一切的战利品呢都是分别为圣献给神的。他这一次的选择是 有点像是展示这些战利品，特别是象征力量的这个冠冕。夺了很多财物，但是却是没有说怎么处理这些财物，也没有看见得胜过后呢，他是怎么样向神来献祭的场景哦。所以或许他已经觉得习惯了，就没有做太多这样的事情。伊塔连德的这么重的金冠冕就是34公斤左右，我想了又想，因为我是有这个平面设计的背景嘛，我想了又想，如果我是一个设计师，我要怎样把34公斤的金设计在头上面呢？向上吗？向左吗？向右吗？那个冠冕要多大的金啊？34公斤的金，我们戴在手上的都不懂多少 gram 而已，多少多少这个毫金而已哦。所以我就在想说，或许我看了想要古装的冠冕，就是有龙啊有凤啊，做到很精致啊，才会很重嘛。所以我在猜想，可能这些宝石跟冠冕呢是一个偶像的冠冕，只是推测跟推断。所以可能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觉得打赢仗是很平常的事情了。甚至在第三节呢，过去他是把人都杀完，可是第三节他讲的说，放在这些锯下、铁把下还有铁斧下呢，其实是意思是叫这些亚门人呢来服劳役，就是重建他们的各城。所以大卫并没有屠杀这些亚门人，而是把他们留下来来做这些奴隶哦。所以后来亚撒龙叛乱的时候，其实还有亚门人的亚门族的拉巴人呢，拿辖的儿子朔比来帮助大卫，在撒母耳记下17章的时候就有讲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已经不再一样了。人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哦，当我们真的是很习以为常一些事情的时候，慢慢我们就以为恩典是理所当然的，就会忘记持续感恩还有谦卑。就在我们生活上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是在工作啊，在一些服事啊，或者是在一些家庭里面，你觉得你已经得到一定的成功或者是一定的财富，我们就可能就觉得说感恩感恩感恩，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会忘记了谦卑，甚至会以为这些努力都是我们自己这些结果呢都是我们自己努力得回来的。所以这种松懈呢，不但只是使我们会失去感恩的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不经意呢真的是偏离了神的道，我们最终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呢都不知道哦。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心态上呢，我们真的是要去思想跟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要时刻的提醒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了，我们能在这里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凡事上要保持一个时常向神献上感恩的生活呢，我们才可以真正体会到与神亲密的关系。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心情，就是心情好，因为我们最近在为了这个嘉年华会的这个筹办呢，有会议啊、讨论啊、出去会议、进来会议都有很多会议，然后最近也有一些将来的可能苗圃包袱啊，很多这些外展的事情，还有其他事工，还有营会要准备的，因为下半年要到了。然后我就在准备，然后昨天在同工的办公室里面就突然间就讨论到一个话题啊，可能我们就觉得说，哎，你要去度蜜月了，就讲我要去度蜜月了，下个星期三要去度蜜月了，放轻松点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其实我就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对，我可以放松，可是我不能松懈，不能什么都不做了就去期待这个度蜜月哈。所以我也是在跟我自己讲说，这个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还有这么多天我可以怎么样预备我自己，就算可能我去度蜜月，我也可以怎么样去提醒我自己，哎，可以放松，但是不要松懈。所以真的人要一直保持在一个警醒跟不要松懈的一个状态里面呢，我们才可以看到说神在这里。 那我们看下半段四到八节的经文里面呢，就讲到说神的信实守约，在四节到第八节里面经文是一直在说人的名字，我就没有怎么重复，但是这边讲到一样的事情，就是说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做了什么事情。他这边用一个时间点的词，就是后来讲述说以色列人怎么样打赢这三位巨人，就是三位伟人。伟人的意思原文里面就是利法因人，利法因人在生命记二章十一节里面就形容他们是一个身体高大的人，所以英文版本就用 giant 来形容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这里形容这三个伟人呢，是都是大卫的仆人杀了，而且这三个伟人呢，其实是在约书亚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完全没有办法攻取这些地方的，而是现在到了大卫和他的仆人才把这些剩下的伟人都杀了。这里同样他没有记载大卫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当然在后来的时候这个时间点里面，其实大卫已经经历过了拔示巴行淫的事情，所罗门已经出世了，然后自己的儿子亚瑟龙已经过了这个叛变追杀他们的一个时期，所以大卫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加特人格利亚第五节里面讲到说，一个加特格利亚其实是大卫在青年时所战胜的这些腓力斯巨人的一族。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在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记载这段的时间呢，其实大卫的心已经不服当年之，没有那个当年的那个勇气跟那个力气，他的力量好像到了一个点呢，好像消失了一样。甚至如果我们再去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是差一点就被巨人所杀，然后以致呢他的随从他的手下呢都不让他出战了，就叫他你就好好休息吧，你不要再出战了。所以因此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第四节经文开始呢，大卫的名字就不见了，八节经文第四节开始大卫的名字就不见了，所以有五节经文是看不到大卫，只有看到大卫的仆人，他的勇士们的名字呢是不断被提及的。其实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好像刚才 Pastor Daniel 所说，作者呢用了八节经文来记载大卫或者是以色列人在当时候怎么样打赢仗，怎么样胜利，但是背后其实是经历了很多。在这件事情上，其实让我看见的就是神呢真的是持续呢让以色列得胜，就如他应许大卫一样，他要怎么样让这个国度呢，让这个国家呢真的是可以得胜再得胜。为这未来的圣殿呢，神就帮助他们有了一个基础。所以我就看到说神真的是完全的是出于他的信实还有他的怜悯呢，就完全的是彰显在这里哦。因为即使当时候大卫真的是没有在一个高处，或者是他属灵生命在一个很低点，我看到神的手仍然在保护以色列，所以他的手下在打仗的时候，神的手仍然在帮助以色列人怎么样去打赢仗，就如他怎么样应许大卫一样。所以神真的是复行了他的应许，使以色列四境平安，而大卫呢却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带来国家的动荡还有不稳，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神的信实跟怜悯呢真的是超越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值得我们去深思还有感恩的。我们看到虽然在历代志上没有记录到很多大卫行淫的事情，但是却是一直在提醒我们说大卫这个恶者呢其实是会一直在挑战我们的。我们从第十七章到现在，我们就看到说恶者是用周围的国家来打以色列，但是大卫一直胜利。当恶者没有办法从外面来攻击神的国度的时候，他就从里面来，真的是来挑衅跟来挑起许多的问题。我们看到大卫的软弱，亚沙龙的叛变，甚至到最后呢，我们看到下一章呢就有记载到大卫数点百姓的事情是大大得罪神的。所以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说 真的神很有他的慈爱、怜悯还有恩典在当中。最后呢，他还是成就了大卫的约，使这个国度呢还有圣殿可以被建立起来。所以总结来说，我们今天真的是要看到，当我们一直在看这些打仗的事情的时候，打仗我们一直在分享说要得胜再得胜，所以要得胜再得胜。今天让我看到就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放松，但是不是 松懈。我们要持续得胜呢，就要持续的谦卑，要持续的去感恩，要常常谦卑，常常感恩，也要真的是持续的去警醒，才可以持续的得胜。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从这经文里面，我们再次来常常感恩，常常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大家早安。今天我们再看大卫的人生事迹，就是我们一路看他高峰高峰高峰，来到这个点的时候，从历代志是从记载君王的历史的角度去把历代的这些君王做了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统计，然后所以在当中就比较简单的带过，但是也因着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背景里头有很多故事的一些记载是透过其他书卷所以在今天思考这个经文思想大卫的时候就把很多背后的一些故事也带出来，那这个是让我们当然更深的去明白。你当然看这段经文可能只看到某一个场景或者某一个情节但是背后是有故事的。那当这一章里头引发一个感想，一个思想，就是你知道神的恩到底有多大，神的恩极大，可是人得的到底有多少或者多小，真的人得极小或者极少，神恩很大，人得的很少。那这个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那一位供应跟应许是超越万有的，可是人在其中却赋予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应许，就是神的一切的厚恩，神的极大的恩典都是为人而预备。你想深一层，神这极大的应许跟厚恩是为谁预备呢？不是为动物，不是为天使，是为人而预备。但是人能够从中得多少呢？从大卫的角度，我们说哇，他应该得很多啊，因为从一个牧羊人渐渐这样子的经历身经百战，后来屡战屡胜，以至于成为一国之君，荣华富贵，应该说他得的是极多的。可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人其实会陷入一种的试探跟软弱，然后就会出现一种叫做一错再错。那一错是什么呢？一错就是大卫的没有自我保护。在什么层面上没有自我保护呢？不是在打仗的事情上，而是在婚姻跟家庭的事情上，就是看到他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妻子是守在他的身旁的。我想这个很重要啊，你发现人生当中神为什么从一创造人就设立婚姻，而且婚姻如果是一个完美的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不是多人成为一体，所以意思说是一夫一妻，所以神说是二人成为一体，而不是混杂的跟很多人。那当然大卫在跟很多人的这件事情上就已经是偏离了神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计划，虽然对神整体的计划来说神用一个人，可是这一个人如果没有保守自己在神的一个最完美的计划当中，神虽然还是可以用这个人，但是间中就打了很多折扣所以很显然大卫就是为什么会独自一个人在王宫里头， 明明他有妻子，可是妻子不在身旁，他是自己一个人住，他是自己一个人睡，所以这个才引发了、一个这种面对情欲、面对试探、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OK， 这个是一错。 OK， 当然如果从八十八的事件，我们知道后来、又杀人啊，又等等等等。 OK， 那我们先不讲那个，从今天的经文的记载，有这样的一错，跟着你会发现到出现的一个再错是什么呢？从经文当中说到，他夺了第二节，大卫夺了亚扪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Okay， 亚扪人之王是谁呢？亚扪之王不就是上一章所说的那个哈嫩吗？其实在这个经文里头，如果仔细的看，在我的圣经里头还有多一个括弧、哦、刚才、IPH 有提到经文的、大段、哦、有括弧，在经文的小字里头、在这个所谓的亚扪人之王，这个王是指谁呢？这个王其实是指的是亚扪人的神米勒公的王冠，所以他讲的不是这个王哈嫩的王冠，而是他们的偶像的那一个王冠。那所以这个就来到另外一个问题了。你看他前面沾染的是身体的不洁，跟着再来的是灵里的不洁，因为他把这个偶像的东西、也佩戴在自己的身上，这是另外一种的沾染。那这个、我们在意识释放课程当中、我们就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好像在除偶像的当中，那如果是一些金的偶像啊什么这些本来都很值钱吗？金本来很值钱吗？那难道也要除掉吗？那这个早期就有过一些的辩论、哦、只要祷告啊把它分别为圣啊， OK， 这是另一回事。可是因为在、神诫命的吩咐当中就说到这一切、是属于当灭之物，人若收取了当灭之物也就会受到所谓的沾染。那所以这个又同样来到一个信心的考验、哦、是不是在一些所谓的不洁的事情上我们跟他划清界限，或者是我们把它合理化、啊、就把它占为己有。那所以很显然这个跟大卫打战的时候的战利品的情况是有不同的，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个所谓的不洁、之物的那个范畴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大卫一错再错，那这个就使到他后来的人生就祸不单行，后来就接二连三，我们看一连串的祸患就会这样而来。虽然大卫的王位是保住的，虽然大卫是按照神的应许他的国度、仍然是、稳固的，到他的后代仍然继续做王的，可是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亏损。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同样的，你说当我们面对、在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信神，我跟随神，可是神为什么没有祝福我呢？为什么我的婚姻出问题呢？为什么我的、工作出问题呢？为什么我的人生出问题呢？其实不是神不在，不是神的应许不真实，其实这也就是大卫的一个经历，也就是今天我说我的一个感想是，神的应许或者神的恩典极大或者极多，可是人得的极小或者极少，那就是因为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偏行了己意，走了自己的路。那所以归根究底来说，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或者留心这样的事情呢？可见活在遮盖下是很重要的。你要 活在遮盖下，除了神的遮盖，神的遮盖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或者我们假装看不到，我们会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可是活在一个制度也好，一个人也好的遮盖之下，你会面对有人看着你，你会面对、要跟人交战。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活在我们的属灵的长辈，或者说属灵的遮盖，我们有母堂，我们有主母堂，那这一些就让我们 看到有时候好像昨天很忙，可是母堂要有召集分堂的同工会，本来母堂同工会就同工会嘛，可是还要召集我们进去听他们报告等等等等，那后来也要我们分享什么要我们见证什么或者感恩什么。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反正我自己独立，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可是当我们活在遮盖下，其实有人在监督你，有人在看着你，其实这是你的选择，也是让你走在被保护的里头。很显然大卫的情形到一个地步，真的没有人可以监督他。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活在监督之下，活在牧养之下，我想这是关键，这是重要。而肯不肯听，当然那个就是你的人生能不能够蒙福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求主怜悯，也求主帮助我们。